川普拒当副总统，不参选2028年，点名曼斯、卢比奥可以接棒。川普抵达东京，日本皇室高规格接待，美日结盟全面升级，川集会前重大突破，美中贸易谈判全积极信号。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两架美国军机在南海坠毁。美国总统川普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接受随行记者的访问，首次明确排除了2028年以副总统的身份参选的可能性，说这个构想太过浮夸，并且表示共和党已经有强劲接班阵容。这番表态等同终结部分支持者想绕过宪法连任限制的传言。川普在空军一号上边说，我们有出色的人才，好似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他们如果组成团队将会是势不可挡。他同时讽刺民主党潜在的候选人，例如贾斯敏·克罗克特和 AOC， 说他们智商低，引发全场笑起身。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禁止总统连任超过两届，但并未有明文规定前总统不可以做副总统。部分川普支持者曾经假设由傀儡总统让位变成川普三任期，不过川普亲口否认了这条路。他强调，我不会这样做，人家不会喜欢。政治观察人士指出，川普此举不单只是切断了争议，稳固了权威，还是为党内继任者铺路。曼斯和卢比奥被认为是延续川普主义的核心人物，前者代表草根保守派力量，后者象征传统共和精英。同时，川普正展开为期五日的亚洲访问行程，星期一抵达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并且计划在南韩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与习近平进行备受瞩目的双边对话。我们先来看一下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川普结束东盟峰会行程之后，在星期一傍晚抵达东京，正式开始亚洲访问的第二站。日本皇室以最高的规格欢迎川普。乘坐空军一号抵达羽田机场之后，即刻前往东京皇宫与德仁天皇会面。这个是德仁即位以来首次接待外国元首，象征美日关系进入全新的阶段。川普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与日本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的会谈，双方将在星期二在东京赤坂尼宫进行会晤，重点聚焦贸易合作、防务协定和应对中共威胁。早市日前在国会演讲里面承诺，将会提前达成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加速加强日本自卫力，并且加深和美国的战略同盟。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川高会不单只是外交礼节，还是印太安全框架的关键一步。高市早苗被视为延续安倍路线的鹰派领导人，和川普重启的亚太战略高度吻合，预计双方将会宣布新的安全和能源协议，并且共同强调对中共扩张的警惕和防范。川普在日本行程之后，将会前往南韩庆州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观众朋友，川集会的前夕，美日加强联手，你认为川普此行会不会令到亚太联盟更加紧密呢？会的话请你按一啦，不会的话请你按二。多谢你的参与。现在和大家插播一则全球的消费消息。因为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存货已经全部卖光。品牌方健康520现在已经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目前亚太的存货和供货维持正常，建议有长期使用习惯或者是计划的观众可以参考这条消息，为你的健康管理做好安排。未来的这个星期，所有人都将焦点集中在美联储身上， 就算美国政府瘫痪仍在持续，但是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会再次减息25个基点。加拿大央行和欧洲央行在这个星期也将会宣布各自的利率政策决定。同时，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会面也受到密切关注，以寻求贸易紧张局势缓和的迹象。日本央行即将作出日本领导层更换以来的首次利率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星期四讨论过一个非常成功的框架，而一位中共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已经就关键问题达成初步共识。白宫宣布和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框架之后，亚洲市场获得额外提升，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基准指数创新高，人民币对美元走强。投资者亦都对阿根廷总统米莱领导的政党在阿根廷中期选举里面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表示欢迎。在美国上市的阿根廷公司股票盘前大幅上升，政府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亦都出现上升，咁就压低了收益率。黄金期货上升，川普表示将会敦促中国恢复购买美国黄豆。谈判仲涉及稀土出口管制、关税和芬太尼问题。黄金期货价格下跌，延续了上个星期的跌势，跌 2.07%， 报$4,052。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带的代表团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为期两日的闭门谈判之后，双方罕见同步释出积极信号。贝森特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谈判为两国元首会晤准备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框架，核心成果包括延长关税休战期到明年第二季度，中方同意恢复采购美国黄豆和粟米，并且首次在会议摘要里面写入制造芬太尼所用化学品出口监管机制。美国希望通过这项机制限制中国化工企业向南美贩毒集团提供合成的原料。另外，华盛顿要求北京重新评估稀土出口管制，以换取美方暂停对中国电动车和晶片产品征收100%惩罚性关税。贝森特后来在 ABC This Week 节目上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100%关税。另外，贝森特在 ABC 的节目上还表示，他和中共副总理已经达成共识，中方同意向美国农户进行大规模的采购，并将会协助美国推动管制芬太尼的泛滥。他未透露贸易协议的细节，说不希望在川普之前宣布消息，但我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农户的关注。这场谈判不单止是川普第一任期以来最高级别的美中对话，还是五轮贸易交锋之后首度出现实质性成果。分析认为，如果川集会确认双方共识，美中可能签署一项小范围的贸易协议，涵盖农业、能源和科技出口，标志着这场燃烧了多年的关税战进入了战术缓和期。南海突发，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两架军机相继坠海，引爆中美紧张关注。美国海军确认，两架隶属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军机在南海上空相继坠毁，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另外一架是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相隔不到30分钟双双坠海，五名机组人员都被成功救起，目前情况稳定。美国太平洋舰队星期日晚间发表声明说，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之中，这两架飞机都是从尼米兹号起飞。这一艘航空母舰是美国现役最老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正在返航准备退役。 这宗事件发生在川普总统亚洲访问期间，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消息人士指出，尼米兹号之前曾在中东执行任务，应对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商船的袭击。现在事故地点位于战略极度敏感的南海，这个海域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大约三分之一的国际贸易经过这里通行，亦都是中共持续扩张军事部署和美国以及东盟国家争端的焦点。美国国防分析人士指出，连环坠机虽然可能属于操作或者是机械故障，但在目前美中地缘政治对峙的背景之下，任何军事的异常都可能被放大。美国军方已经下令对同类型的战机全面检修，以确保飞行安全。五角大楼强调，美方将会在南海维持自由航行的行动，不会因为个别的事故而改变战略部署。外界普遍认为，美国的这个做法是向北京传递强硬的信号，美军不会被南海成为中共的内海。中国经济持续低迷，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在上海外滩峰会上呼吁，北京应该重启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以应对需求疲弱和出口下滑。他甚至建议参考2008年那场震撼全球的40,000亿刺激方案，再度推出超级版投资救市。余永定指出，中国目前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仅是靠促进消费难以扭转颓势。他认为基础设施建筑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应该在2026年起新的五年规划里面成为主导的政策。按照他提出的规模，相当于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2%-16%， 用来投资救市，金额高达160,000亿人民币。2028年那场40,000亿计划成功避免了经济硬着陆，但亦都留下了严重的副作用，债务暴增，地方融资平台膨胀，楼价飙升。现在中国财政空间有限，房地产冧市的阴影还未散去。余永定的主张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一提议至少能够舒缓就业危机，稳定内需。反对的人就警告，这样和以毒攻毒一样，可能再次推高债务和产能过剩。前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出路应该是扩大消费，削弱投资依赖。目前中共的19届中央委员会闭门会议之后，仅仅是笼统地提到促进消费和投资，并未释放出任何具体的刺激方案。分析人士认为，决策层正在陷入两难之地，一边是财政短缺，债务高企，一边是增长乏力，民间信心崩塌。中国猪肉价格持续暴跌，引发舆论巨大震动。近日广东罗定市一家食品加工企业被拍到露天堆放大量的死猪，画面传出之后在网络引发恐慌。虽然官方声称已经处理完毕，未流入市场，但网民质疑声不断，认为监管形同虚设。大陆媒体报道，涉事企业是广东粤光玉联食品有限公司，现场堆满了死猪，甚至有车辆装满死猪准备运出。不过经查询，这家公司并没有病死猪处理的资源，仅登记为肉品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罗定市农业农村局证实事件属实，但是只是回应正在追溯来源，具体处理结果还未公布。这事件发生的同时，中国猪肉价格已经跌至4年的低位。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全国猪肉均价每公斤仅是17.7元，北京部分超市有折扣优惠价低至1斤7元。河北养殖户透露，标准肉猪收购价跌破5元，行业陷入了买一头赔一头的处境。除了价格下跌之外， 疫情的阴影亦都加剧了恐慌。在非洲猪瘟之后，盖塔病毒在多个省的猪场爆发，导致猪仔死亡率高达九成。业内担心一些染病的猪可能被廉价流入市场。广东市民直言冻肉太便宜不敢吃。有网友讽刺没有流入市场是不是冻起身出年再买。分析指出，价格暴跌，监管失守，加上疫病的蔓延，暴露出中国畜牧业的深层危机，亦都折射出地方政府财政短缺、食品安全监督严重失灵的现实。今日的财经世界就到这里了，再见。